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今天我们的梦境话语价值完成将会讲到931节9:25之后。 Charles 老师您好。
迪莎您好。一开始呢，这个赛斯就说关于转世的邪说鲁伯有特别的困难我想我们很多人也有特别的困难
是
因为呢，如通常所描写的，人们似乎会怪罪转世是不幸来源的不幸的来源尤其是我们东方人嘛，比如说因为你前世的业障啊，前世做了什么啊，所以你转世过来啊，好像要做补偿这样子
而且比方说生来就伤残啦，或者有严重的灾祸啦，其实我常常都觉得好残忍人家已经伤残了，然后还有人会说你看他前世造孽，所以他会伤残。
是
的，我其实一向对这个说法就觉得不是很愉快。
是，所以有很多在这一世所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或不幸的或不如意的事情的话我们常常会推给转世。比如说我
上辈子
我为什么长得这种样子这么抱歉因为前世不好嘛为什么我的脑袋那么不好那前世的问题嘛不管怎么样反正都是前世的问题啦那其实
像人就没有着力点。
对，其实不只是前世啦，昨天就有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嘛，他就提到说我之前提到那个例子嘛，就是他有一个几十年的老朋友，然后呢老朋友不理他嘛，然后他就一直想要去得到对方的这个认可啊，或者是朋友友情的重新开始。然后呢他说他碰到了一个帅师的朋友，那好像在做一些类似像生命线的工作嘛，然后这个人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其实真正的问题是在于你小的时候没有得到足够父母的爱。他说我好，这个很说到我心里面去的，原来如此。我说对啊，原来如此啊，那你的意思是什么？你必须要回到40年前，回到50年前，然后叫你爸爸妈妈从坟墓里面爬出来，然后重新来爱你，然后你现在才可以过生活，是这样子吗？
就像那个欧文亚龙在存在心理治疗里面讲，他说有个谘商师跟他的患者讲说，那你的意思是说你要说我十岁的要回到我十岁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必须要对我好，我才肯重新开始我的人生吗？
是，对，所以很多学派也都是在讲这个嘛。是啦，没有错，也许你在讲什么内在小孩啦，也许是小的时候种下的某些因啦，我不能说不是啦，但是其实在每一个当下呢，你只要改变一种想法这样讲，就是同样的情况是不是其他的人也都采取那种悲哀的生活比如说我就说那 Steve Jobs 他小的时候父母都不要他了嘛然后就好像养父养母接他，他说那说不定养父养母也有爱他我说坦白说了觉得自己没有被爱够的人还真的不少呢，是吧？你上来去调查一下调查100个人说是因为小时候你没有被爱过，所以你现在有问题的你觉得是小时候有被爱过的人有多少？恐怕那个比例不是很高。
是，
对
吧？大家都把这个，
我们不要说以前就是现在好了。比如在婚姻生活当中，你觉得被爱过的大概比例有多少？就充分觉得说我真的是被爱，然后都没有问题的，有多少？是吗？所以这个不在外在，它其实是在内在对自己对爱的一种认定嘛，或者是对爱的了解
所以我觉得赛斯讲的是不是，你每个人创造自己的实相，然后当下是威力之点，就说所有的事情当下立时可以改变信念，就
是如果说当下我的信念就是我绘画的工具的话，我是拿现在这个材料来画。是没有错，你的确是有受到前世的影响，你也的确是有受到小时候的影响。不过可不可以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就是我用小时候的那些因素，其实是要造就我现在怎么去克服它。好，就是我 有前世的某些问题，那我这一次再来的时候，我只是要做一些更圆满的补偿，或者是说把它修正的更好，或者有更有创造力。那其实这只是一个调整一个观点而已，就是说我受前世的累赘，或者是说原来我就是有新的创造力要出现，我有价值完成要完成。所以我是觉得因为有的东西是这样讲我们常常会把一件事情把它看成相反的东西嘛，是没有错。假如说有前世，前世对你有一定的影响，那一定的，那是有早期生活，那早期对生活对你有一定影响，但是那个是塑造你人格的特质吗？那为什么塑造这个人格特质呢？就是你为了要价值完成嘛。那在下一章里头他有提到其实价值完成就是快乐的原理，也就是你每个人都要追求快乐，不是我活着就 OK 了，因为活着就 OK 的话不太符合那种价值完成的原则嘛。也就是说除了生活的必须之外，你还有一些东西你是真的想借着我活的时间来表达嘛？那这个到底是什么？那假如说活的在你活的时间你知道有什么事情你真的想做想要去表达的，那因为呢我只是重视于这个眼前生活的问题的时候，常常你会连这个觉察力都没有。那以赛斯的说法是说，真正来讲的话是在你的潜意识里面，你的梦里面在你的梦里面，在你意思说向内观看的时候，你会知道说其实你有一些事件需要你去完成，是塑造一些事件来让你完成。那如果说以塑造事件来让我们完成这个角度，那就很美了，也就是是啊，我是有受到前世的影响，可是那个却是主要事件啊，就是我们主要完成的东西啊。所以我为了某些事件想要有力的运行，所以我用各种方式来造成我能完成它的一个先决条件嘛。
等于说这个假设是说一切都对我们今世想要完成的价值完成的部分是有利的因素，
对
有利的条件，是这样意思吗？
对，我比较大逆不道的说一句话了，比如说像圣经一开始提到说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对不对？那我们会把它解释说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它指的是上帝，然后每个都是一样，好像看起来圣灵是要飘来飘去那种好像灵的东西，对不对？其实它只是在告诉我们那种所谓的层次观嘛。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就是它的运作方式是架构一架构二架构三嘛，架构一的部分是从架构二来，架构二就是所谓的圣灵嘛，它有无限的可能性，无限的这个能量齁，然后架构一是一个编辑者嘛，所以由一到二到三合在一起，它在表达一个事件。
我以为是架构二是编剧，然后我们架构一是在执行，其实不是的。
因为架构二它是属于可能性场嘛，它是一个信息场，那架构一的话是编辑场，是编舞者。这个
同时演出
对，你去看
即席演出，
物理学家的说法也是一样，就是所谓的显次系就是我们的架构一嘛，那超隐次系就是架构二，也就是可能性场，那超隐次系就是架构三，那超超隐次系就是架构四，那它的对位方式就是二一是一个嘛，一个是可能性，一个是实现嘛，然后一三是一个创造的，一个实现的，这一个创造一个实现，所以一二三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啊，那当然是三位一体的，不是吗？这绝对是三位一体，因为从圣父那边他有一个事件想要表达，然后创造就好像说那我要表达的话，我一次就是所有的可能性都出来了嘛，所有的频谱都出来，然后利用架构一不断从架构二当中去找你要的东西，就是所有的可能性，所有的力量，所有的。但是问题是我们如果生活在架构一的时候而对架构二没有觉察，换言之就是你有其他的方法，其他的你能用的这个工具或力量或灵感你就没有去用的，
不懂得用反而
就不懂用，就卡在那里了。那当然架构二是不是等于梦世界这个好众说纷纭啦，那不一定完全等于啦，架构二是架构二， 让世界好像介于这个中间哈。但是总而言之的话，你可以发现到说，依照量子力学来讲的话哈，就是你的那个显世界的下头，我们全世界是没有东西造成的、啊，我们的身体是空的啊，是原子电子在绕行啊，而且还不是绕一圈，是绕两圈呢、啊，一千是在物质世界，一千是在心灵世界啊。就720度才能够回悟到原来的那个原子才能够回到原来的位置，所以它是绕两千，一千绕在这边变成我们，一千在里面，所以它是两边互动的，叫做电子自旋嘛。那假如说按照物理学家现在所研究出来的结果，或者是用赛斯的架构一、架构二、架构三哈，其实赛斯这提到说，所谓的架构它并没有真正的界限。换言之，就是我现在在架构一，我有可能等一下就到架构二，等一下就到架构三，我并没有真正的界限呐、
啊。好可怕！
怎么说呢？
因为对不对啊？很快就可以。
没有，不是说你离开了，就是你却活着的时候、
不用紧张。
对你活着的时候，你还是可以随时到架构二、架构三去啦。就是它其实没有界限，而架构二跟架构三它根本没有门呐。
其实是互通。
对，它是互通的啦。那之间到底有多少个层次我们不晓得，但是总而言之它是按照频率跟振幅，振动的频率跟幅度来决定的。那我们唯一的就是你生活在一个架构一的世界里头的话，如果你的频率比较高，那你就是看的事情会比较是好的那一面。好，你像我就很佩服 Amy 啊，其实她看很多事情，你看她的看事情的方式，他不会去看那些啰里吧嗦的事情，他会看一个比较正面的那个部分，他不会去管那些东西，比较简单，哎，比较简单，对。那你要跟他讲那些啰嗦的，或者是谣言吧，什么四面八方那些东西，他就根本不听的啦，他根本不管的，对吗？因为你只要进去以后，你就粘连上去了啊，你就粘上去了，你就跟他去对应的嘛。那如果说我纯粹就是。基本信仰就是我永远都是看的是一个正面的部分，建设性的部分啊，这是我在很多同学当中哈，这一点我是真的蛮佩服他的。对，这是坦白说也是我要学的，对啊。所以转世这个邪说哈，到底它是一个负面还是正面？你可以当它是负面，就是它影响你。你看我现在。左手不好，我现在腰常常会痛，我现在常常碰到不好的伴侣，是就是转世的影响，我不否认。可是某个角度来看呢，它却是一个事件能够遂行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嘛。好，
是因为有这个条件，我们才能做我们今世要做的事情。
对对，你是用这个培养你的某些能力，比如说。Steve Jobs 他如果没有当养子，如果他没有前面的那些生活，他可能那个爆发力或者是个人的那个孤僻性他不会出来，那个孤傲的蛮在乎自己的看法的，对美的坚持那个部分可能就不会出来了，因为他没有那个环境嘛，对吗？松树如果不是在一个最艰难的环境的话，他长出来的松树其实这就不够好嘛，所以可以这样讲嘛，某些东西如果在一个很容易成长的环境，那它可能长出来的肉还不是那么好吃。我最近才看到云林有一个地方啊，它是好像牛车可以在海里面的，那叫什么东西来着的，在台湾的中部哈，那这些乡村很好玩哈，叫什么呢？我忘记了哈。因为他养那个 oyster 啊，养那个 oyster 是一半的时间 oyster 是在水里面的，那一半的时间是暴露在阳光下的。我是昨天看到新闻了哈，然后他就说这里的 oyster 呢特别小，但是呢它的肉非常的结实，也不一样。所以我有听过像美国那个 oyster 很大啊，好。根本你都不爱吃啊，你没有台湾的那个小蚵啊香吗？
对，差很远，
差很远嘛。
对，
说我们到台湾第一件事情要吃什么？蚵啊嘛，对不对？要吃蚵啊，
太好吃了。
对，要吃荔枝嘛，好，那要吃那个雪茄，还有要吃雪茄还好，因为雪茄我们这边有那个切切莉莫亚，蛮像的。好， 那最好能够吃一下那个莲雾，还有那個、对啦，这些东西哈。
茭白笋。
对啦，我就是要讲茭白笋。
茭白笋，哦天哪，太好吃了！
茭白笋，我昨天做梦还梦到炒了一盘茭白笋。
嗯哼。
所以你看哈、哦，在那种条件之下，它长出来的产品，它就是很特别。它是一半在水里面，一半的时间是在空气当中。好，那长不好，没错。那像我们的台湾的那个东方美人茶有没有？
嗯哼。
那东方美人茶都是虫咬过的嘛？那为什么虫咬过会有特别的芳香？因为它在那种困难的环境之下，它为了要抵抗或怎么样，它会分泌出某些部分来疗愈它自己吧，或怎么样？我是看那个报道是这么看的，不过这个可能要问你们的那个茶专家令了，茶博士哈，所以他说呢，因为如同通常被描写的《人本书》《怪罪传》是目前不幸的来源嘛，哈、哦，那或者是他们或者无法理解的个人行为的借口，而转世常常会被污蔑，也就是说，我们谈到转世，总是觉得说好像找个理由在做借口这样子。
嗯哼。
那其实真的也是的哈，就是你如果不把它当作是一个创造性的架构的话，那么好像转世就好像为什么不生好一点啊？为什么我不聪明一点啊？为什么不有钱一点？为什么不下来就含金汤匙长大？哈，这类似这种情况了哈。他说：“不过，透过你们所了解的时间架构，转世的实相是用来启动活动，以统合人类强化知识的架构传送资料。这个一二三四四点，好，第一个就是启动活动，就是我刚讲的哈，有一个事件要发生，那么必须要去塑造这样的人出来。好，那塑造这样的人出来，这个人可能必须要经过很多的磨难，然后来参与这个活动。”内在的活动，由内在而来的活动，所以你参加这个活动，对啊，没错啊，你看到某某人是博士，然后228，然后被枪毙，对你看到有人，但是那个是在启动一些活动啊，好，那也在统合人类，这是第二点，因为我们人类的知识其实都是统一的，所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或另外一个点来完成什么的话，我觉得那个都蛮 OK 的啦，就大家。做一部分嘛，那你可能那个地方歪掉的，可是那个歪的就是必须要歪掉嘛。就像如果你今天是个果菜机呢，要盖住那个瓶子，一定有两个角，它是必须要合在一起，一定要凹进去嘛。那你是那个凹进去那个部分，那为什么不行呢、啊？就是统合人类嘛。好，第三的话就是强化知识的架构，因为我们这样想好了哈，你去看，赛斯一直在告诉我们，意思是内里有一个统合中心。那有一个统合中心的话，任何你的知识回到他那边的话，他都重新再消化，重新再分配，重新再整理过。所以你当什么，做错什么，做对什么，到他那里去，他都能够把它变成有用的东西了。所以它是一个知识的架构。那第四个就是传送资料，你透过转世，比如说我一个转世的自己可能在做其他的事情，我可以透过这个部分来做一个信息的传送。所以有一个转世的架构，你的人生就一点都不孤单呢、啊。现在问题是我们到底对他的了解到底有多少？坦白说了，我一直强调这一点。好，就是如果你真的知道那个所谓的层次观，或者是所谓的架构，或者是所谓的显示器、隐示器这个物理上的观点，不管你了解的是什么的时候，哈，坦白说，如果你真的坚信，哈。你的人生真的会从苦痛当中完全拔除掉，而且完全会站在一个创造性的角度，
听起来就很棒啊、哦！
对，你会完全站在一个创造性的角度，因为你一点都不孤单啊。我们难过的点是哈，他背叛我，我现在生活不好，我的能力不足，我怎么样？那全部这个四个条件全部都把你化解掉了，你。智慧那么低，是啊，智慧那么低，但是你是在强化某些知识架构，你在统合人类，你在启动活动，启动世界，而且你在传送资料， 你这个资料，比如说我当一个笨蛋，没有错，我是个笨蛋，你们看不起我，可是对我的内在，他就需要一个笨蛋那个角色来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吗？你知道？
笨蛋也没关系，
也没关系啊。坦白说，不然的话，两千
难过了我，
2016年前，这个上帝都已经会创造耶稣了，对吗？那不是说他是个圣人吗？那照那个这个 formula 哈，照那个公式，就把所有的人类重新出生以后都变耶稣，不就好了吗？
对啊，为什么这么多不一样？
或者2600年前不是已经有活佛吗？那不是内在有知识库吗？有 DNA 吗？对不对？那以后所有出生的人都是佛陀就好了啊。
干嘛那么麻烦？对啊，
干嘛那么麻烦？就全部都耶稣，全部都佛陀，是不是？那不就好了吗？所以他就是要有合作性啊，要有强化架构啊，要启动事件啊，要统合人类啊，所以他必须要各种不同的角色啊。所以你在哪个角色齁，坦白说你都会高高兴兴的啦。那你活着一天或死掉，你都会高高兴兴的，因为你也有其他架构嘛，
不必抓取，
对，你就不必抓取嘛，对不对？啊，像伊曼纽说，哎呀，你们好勇敢，赶到人间去，对啊，那你回去还不高兴呢、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有没有次元观，有没有那种转世架构，有没有这个东西哈？坦白说，那个真的很重要。
这有时候不是当事人走的那个人，亡者已矣啊。是生者何堪呢、啊？
生者没有次元观呢、啊，生者有次元观。
想念呢、啊，那还是想念呢、
啊。哎，你有一半时间可以跟他在一起啊，你白天没有看到他，晚上一睡觉就可以看到他，不是吗？
那就比较美妙一点啊。如果能够随心所欲的话。
对，那、啊、如果你真的有次元观，你就可以知道。你看那些什么，观落音的啦，或者是、一些什么通灵者啊，他可以把那个什么死掉的人马上就叫过来啊，他跟你讲话，告诉你很多事情啊。你去看去超灵七号，那个叫约瑟芬，不是叫什么忘记了哈，他不是立刻就被叫回来了吗？就看到他儿子在问他一些问题嘛，不是吗？所以他其实并没有真正的隔绝啊，隔绝的只是因为我们相信他是隔绝的。如果你不相信他隔绝，你会把这个部分开启，打开之后，哪有什么生跟死？
像我们今天在谈那个朋友，他就说他很确定他的那个老师那个朋友有回来看他，他那种确定哦，他说形象已经不一样了，对不对？但是他就很确定那个是他，然后有一些事情是只有他们两个才知道的，然后那个出现的那个感觉，他就很确定，哎，这就很有意思。
自古以来不晓多少千千万万的这种事件多的是嘛，
是，
对不对？
是
像黄庭坚的那个叫芹菜面
对
不对？他回去的看他妈妈说，哎，奇怪啊，你这个怎么芹菜面我怎么都好闻到，结果他女儿死的时候守住的一个箱子吧，他说哦，他是放在哪个地方，打开里面什么东西他都记得啊。
而且他这辈子应考写的文章，上一辈子已经写了，他是说书到今生读已迟啊，人家上一辈子已经准备好去考试的内容了。
这个是不是叫传送资料？是不是在强化知识架构？对啊，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我就算今天到了100岁了，再去念个博士也没什么啦，你知道我意思吗？我现在念反正这辈子也许用不到，但是
今生修为的终点是来世修为的起点啊。
对啊对啊，我们打暗盘的嘛，对不对？暗棋嘛，好，现在玩一玩，然后下辈子就赢你了嘛，对啊。
你看我们还是被那个世间法左右的很厉害，对吗？
对啊，没关系的哈。而也许最主要的是哈，在世世代代男男女女之间哈，强化了涉及爱、兄弟之情及合作关系。你说你碰到某个人，你碰到那么多人都没有感觉，为什么碰到这个人你会这么样的强烈？就好像我昨天这个例子，我就跟他讲说，会不会像倪斌跟雪玲一样，就是你跟你那个朋友同样是女性，并没有同性恋， 哦，可是他为什么那么在乎他，又那么嫉妒他，又那么多的纠葛？那显然来讲的话，是不是他们在前世有一些世世代代的男男女女的关系，有涉及爱，有涉及兄弟之情跟合作的关系？好，你跟周边的人有一个非常强的互动，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了，它一定有一个原因的。
所以有些人人在澳洲，可是我们在洛杉矶却能够有很强的连结。
对啊，
在亚特兰大，
他说若会如此，那些人彼此会是相当疏离的。就你只是普通人，你就看到普通人就普通人嘛。可是有些人怎么会又爱又恨的，然后有好多的情绪跟情感，
恩怨情仇。
对啊，那这个东西就是有牵涉到世世代代男女之间的，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转世的架构嘛，哈。
所以贾宝玉说他们那群人是集结起来一起投胎的，好像真的有点可能。
但是有这么讲啊，他说有时候一整个村子，哦，一整个村子同时投胎到一个地方，然后他们继续他们的上一次的这个旅程，叫
未完成的志业可以继续进行。
一般来讲我想应该也会这样吧，你比如说你玩家家酒一定找好朋友来玩嘛，对不对？你不太会去找那个不太认识的人，你玩家家酒一定是会找熟人一样的。我们要去投胎转世，我们也是会招招什么招朋引伴嘛，哈，来来来我们下去，那，啊，你要当什么
先讨论一番，
啊，这次你当老公，下次我当老婆，哈，啊，下次我当老婆你当老公，啊，不然下次 你当我老板，我当你职员，啊，你当我爸爸，我当你妈妈。
那老师您以前说赛斯说人的灵魂可能一个灵魂有好几个分身嘛，对不对？
是是，yeah，
然后对啊，一起玩，然后一起拼图。
对啊，有的是自己跟自己玩了，yeah。 若为如此，那些人
到底自己跟自己玩比较好玩，还是自己跟别的灵魂玩比较好玩？
不是，自己跟自己玩你也不觉得是自己跟自己玩了，啊，对啊，yeah。你碰到比如说像超领七号，那耶瑟碰到那叫什么，哦，两个人相见的，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是同样的自己啊。
这是很好玩，就是有些人就是说所谓的他怎么做都得罪不了他，不论如何他都得罪不了他，这可能就是灵魂共同体。因为人就是有这种的，有的人一得罪就一辈子老死不相往来，可有的人他就是再生气过一段时间他就没有办法再气下去，两个人又和好了，那很好玩呢。
是啊，所以这感情的东西，哦，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评论的，
而且是很丰富包罗万象。
是啊，像早年的中国不是有那个庖叔牙跟鲍叔牙，是庖叔牙，
管仲与鲍叔牙。
对啊，鲍叔牙，对不对？那管仲呢每一次都拿最多，
处处占便宜，
占便宜，对不对？可是哎，人家就很好啊，
完全不介意，
他完全不介意，啊，
他甚至于别人去问他，他还说管仲需要啊。
对啊，所以这种东西就是他有一个合作关系，有一个兄弟之情，有一个讲话的爱。
是，然后伯牙跟钟子期两个都男生，可是为什么钟子期一过世，伯牙就终身不再弹琴？
对啊，
那这个就是说他的知音断了嘛，那很有意思啊，
哦！是啊，是啊，yeah。
他们两个只见过一面，可以有这么深的
交情。好像你昨天不是有传一个，好像中国大陆不是有一个，
对，
一个没有眼睛的，一个没有什么东西的。
对，一个人是眼睛盲了，一个人是没有双臂。
哦。
可他们两个可以合作，一个那个没有双臂的人背着那个眼睛看不见的人过河，然后他们两个一起去种树，十几年的时间种了10000多棵树。然后他们就是互相帮助，需要看的你来，需要做事的我来，啊，真不可思议！他们可以这样，就是公益事业，就造了一片森林，哎。
这样你看哈，那是不是有一个人必须要一定要瞎掉，一定要
好看，越来越弱势？
对啊，一定要两个手背没有，所以两个人可以去创造这个事件。那这个事情感
动
很多人，
感动了无数的人。
然后 CNN 不是去采访他吗？
对
对
对
啊，
对。
那所以这样的话，他要创造事件，他必须要这样的状态嘛？
啊，真的是，分开两个人都没有什么很大的作用。
对啊，如果
是合在一起就有价值完成了。
如果有一个正常人是种一万棵的树，你大概不会觉得什么好报道。
对，你觉得没什么？
对有什么好报道的？树就树了吧。
对对 对,
对,
对、
啊。可是，哎，一个没有眼睛的，一个没有双臂的，哈、
哦，仍然能够完成。
对对对、
啊，真是不可思议，很有意思。然后他们两个就说：“他是我最好的朋友，这是铁打的哥们。”
啊，所以呢，他说有一个转世架构的话，透过这个关系哈，谢基人可以跟二十世纪人有所交流。
22世纪的人哈。
22世纪。
是。
不管他几世纪都可以交流。
是。
那虽然在严格的时间的说法里面，人类似乎有先跟后哈，先前跟所有的对等的好的等者这个毫无关系的关联了哈。可是事实上，如果说以心灵的层面来讲的话，它在一个架构里面，它在时间之外，那它当然是可以有交流啊，
全都是相通的。
对，那现在其实物理学家对这个部分比较了解，他是把时间当作是一个轴了，就他如果时间如果是可以移动的，就像一个轴，一个轴心那个轴哈，移动它的时候哈，那物质的部分也跟着会变化。那这样讲的话，的确是有时间之外嘛，就是非时间的架构。那他们说时间的架构是从光来的，我们为什么会有时间架构？因为从光，那光的速度30万公里每秒，那因此所以我们同时在光的速度之下，所以因此我们有了时间。
那我是觉得说，我们地球不是每天这样子24小时都有一个自转吗？
嗯，
那所以有白天有黑夜，那也就自然造成了时间的感觉。
不只是这样，因为就是说所有的东西的移动，比如说我们坐在这里，对不对？我们不觉得这个桌子是以每秒30万公里的速度在运动，但是因为我们以时空的角度来看，要去投射一个时空，让我看到这个桌子在这边静静的在这边，是必须要以光的速度，不然的话它就会挥掉到我们的这个眼睛视觉之外去了，它频率就会不一样了。所以它是同样的以每秒30万公里的速度在这边跑，所以因为它的频率跟我们的频率一样，所以我看到桌子在这边静静的在这边坐着，听有哦
almost 听
无 almost 听无，就好就简单的话，你讲你坐在家对不？你不觉得你有在动吗？但是你明明知道地球一天44万公里在转嘛，24小时每小时以将近2000公里的速度在飞奔嘛，但是你不觉得对吗？
对，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那我们之所以会有所对物质有所觉察的原因，是因为光的凝聚，这是物理学家说的嘛。那既然是光的凝聚，这桌子也是光的凝聚，物质就是光的凝聚嘛。
所有的物质都是光的凝聚，
所有的物质都是光的凝聚，这是物理学家说的。好，所有物质都是光的凝聚，我在上一个导读上面有写嘛。好，那如果所有物质都是光的凝聚的话，那有一个东西就出现的，就是它其实所有的物质都以每秒30万公里的速度在跟着我们，所以我们看得到它。
太玄了。那黑暗呢？黑暗跟光是互相排斥的。
光跟黑暗是就是光是从黑暗里面跑出来的，就是白洞黑洞的理论呢、啊。就好像我们的电脑不是零跟一吗？那我们这物质实相就是白洞跟黑洞啊。你跳了出来看到物质，那就是白洞从黑洞里面跳出来的，变成白洞，对不对？那如果它没有跳出来，就是黑洞啊，就看的是黑的啊，就是像电脑一样看的是黑的。那为什么看到黑的？因为它没有显现。Manifest 是不是就是它没有显示嘛？它没有显示，所以它是黑的。啊，其实它有充满的能量呀。那你去想想看嘛，如果今天不是这样的话，你坐在这边每秒2000多公里，你总不觉得还有每秒100万公里在跑？
或者我们人坐在火车、飞机都是一样嘛？
对啊，
对车里面。
所以那因为时间是个轴嘛，所以。在量子力学提到的非时间性的意思是说，哈，其实你的意识是可以在轴心里面跑来跑去的，所以你现在可以想到 20年前的事情，然后就栩栩如生呢？好，那如果当我们死掉之后，我们到了心灵世界的时候，你要拿一刻的轴，你就啪啪，就好像在看影片那样，随时可以调出来看呢。
这个轴的意义跟它的作用是怎么样作用的？
轴的话，比如说像拉链嘛，对啊，你拉上来拉下去，比如说当时间它是个轴心的时候，比如说你意识是超过这个轴心，所以你可以移动它嘛。比如说当你是在灰物质的时候，也就是你在梦中或者是死亡之后，那么以前的那些世世代代的经验你都可以抓移来移去，移来移去。像你看超灵七号，他不是说哎，我一进去我小的时候，那小的时候那个情境就出来，而且看得到听得到，而且所有的事情就想得到嘛。那这个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经过一个简单的催眠，哦，丁山，你现在是20岁的时候，好，那我告诉你，今天是几月几号啊？好，那你现在前面看得到什么，你就看得到什么啦。你经过一个语言的引导哦，哎，这个没有什么神奇吧？对不对？这个没有，你看这个赛斯书里面，包括鲁伯跟约瑟。这个真常常是引导他先生说，来，我们来玩一个催眠，好，那你现在是5岁，那你现在是10岁，那你现在怎么样？那他就立刻到那个年纪，然后说，哦，我现在是5岁，那我现在我妈妈在帮我洗澡，我现在怎么样？我在玩水，真的啊，你去看那个梦境化教主完成，不是，啊，梦与意识投射，那有很多的细节，他们在一个催眠的状态，他立刻可以到那个地方啊。那如果有一个人帮你催眠了，你在那个催眠的时刻，你可以催眠到你的任何一个年纪，然后你走出去，我的意思是你感觉让你走出去，你所看到的环境，你所看到接触的人事物都是那个时代的人事物，那这它不是个轴吗？而如果它不是个像轴心一样像拉链一样的时候，那我问你，那催眠是怎么做到的？
大家听得懂就好了。
不是，这个东西要想象
力。这个轴的概念我还是没有办法理解，不过表笨了，你以后再继续努力。
不是，我问你啊，你人家催眠你，然后说你现在是30岁的时候，
这跟轴有什么关系呢？
有啊，你就立刻到那个，你立刻把时间移到那个点吗？我现在比如说这样讲，你现在50岁了，好，哟，到30岁，你立刻到30岁，你立刻走入30岁那个情境。那你所看到的，你看那个未知史像他到几岁，他说哦，从那个照片里面他是婴儿，然后他婴儿走过去，然后到那个地方，然后转过街角，他以前没有转过那个地方，然后就看到什么东西，有没有？未知史像不是一开始有讲到这些东西吗？
对，我现在就有一个很强烈的一种感觉，觉得回到过去的某一个时刻这样。
对对，不是强烈的感觉，而是你实际上经验到它。
感受。
对啊，你不是念过那个阿什里的那个心灵探险吗？那他不是有一些练习就在做这个事情吗？他不是告诉你说，当你把前面的影像看成模糊的时候，那模糊就可以改变，对不对？你从那一点开始就可以走进那个时空了。
而且我可以感觉到那个当年那个感觉，好有意思哦。
对。那如果我们这样讲，就是如果在你的现在的一个念头的一个叫做转变，就可以有移动不同时空，你觉得时空是不可以移动的吗？
绝对是可以移动，因为是一念之转。
那也不用说是你说一定，或我来想说是一定不一定。爱因斯坦在100年前都已经提到相对论嘛，就时间本来就可以移动的啊。只是爱因斯坦他对量子的部分不了解啦。对，他一直在希望能够。他说量子是不完全的，但是后来被证明还是完全的啦。从贝尔定律出来之后，就没有人再怀疑量子力学了嘛。没有关系啦，这个假设啦，你就先假设看看，就是说其实你觉得的时间它其实像拉链一样可以移动的。好，如果说不是的话，你不是有听过很多人讲说死亡的时候自己好像在看电影看的夜镜嘛，对不对？那就是时光的移动啊， 时光走了一动了。
对，其实只要我不要卡在那里，我把自己松开，我就不会觉得我好像听不懂。其实松开就懂了啦，是因为我卡在一个地方，执着在一点上，所以才会觉得听不懂。
对，如果说恰是你证明给我看，那当然就不懂嘛，对不对？因为这个怎么证明嘛？
是，所以有时候人是自己把自己给卡住了。那如果不想卡住，走出来就行，松开就行。
所以谢基人可以跟20世纪的人交流，那这样你觉得时空可以移动吗？谢基跟20世纪人可以交流嘛？哈，马赫还是马阿？哈，马阿不是就可以跟布鲁托？布鲁托是20世纪的人呐、啊，马阿跟是1万多年前的人都可以交流啊。谢基人跟20世纪人可以交流嘛？哈，虽然在严格的时间说法里面，人类似乎有先前跟随后的观念的哈，但是透过这个行为维持住人类整体的价值完成的目的以意图跟焦点。所以你从这句话看到什么？真正的目的，人生真正的目的是在价值完成的目的。好，因为你不管是先前也好，你是随后也好，透过这个转世的架构，维持住人类整体的价值完成的目的以意识的焦点。所以然后呢，那些必要的条件在被现在虽然看起来你们的世界一直包括越来越多的信息，没错啊，越来越多嘛，但是你们特定的 那种科学却是相当狭隘的一种，因为他们只接受某些特殊预测区域的有效的部分，就科学能证明的才算是嘛。 ESP 是不被接受的嘛，但是你去看贝尔定理哈，贝尔定理他是接受 ESP 的，贝尔他得到诺贝尔奖。那贝尔他主要的论点是在于，还是一样那个非地域性的，他证明那个非地域性，就是说，那所谓非地域性，某个角度来看就是所谓的超感官嘛。超感官在物理的角度来看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啊，也就是说。你的意识本来就是不必要，就是时空之间不会阻挡那个效果嘛，这已经早就证明了。像他们在做一些细胞的实验啊，或者是几个例子来讲啦齁，他们做一个小小的实验，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在台湾，在纽约，在巴黎，我各设一个叫做什么电子投射器，那都是一个球一个球在打，那就不会有所谓的这个所谓双夹缝的那种互相干扰的现象，对不对？不对，如果你在同一个时间在不同的区域同时进行的时候齁，这些地方虽然它是很远很远，可是它会互相干扰。这是科学家做的实验。
或者说像您上次讲那个植物也有情绪
啊，对对对，
他们在完全不同的地方可是会有同样的情绪。
对啊，他的实验就是他的那个实验就是在洛杉矶嘛，然后这个男生的细胞抽一个放到亚利桑那州，这个男生呢给他看色情的照片，那边亚利桑那州的细胞在那边激动得不得了。这是那个植物也有情绪那本他们做的实验嘛齁。那所以这怎么会没有关系，怎么会有时空呢？对啊，他这同时性，对，他们在做实验就是如果时间同时，实验同时，他会互相干扰。
是。
对啊。这就是会，
所以才会有心灵感心电感应啊，
对对对对。对啊，应该现在这个东西齁，坦白说如果比较高层的齁，他们根本都完全接受了，所以美国的部队有一些 ESP 方面的，就超感官的，对对对，没有，他有专门训练那些特殊能力的人，
是，因为那就比007更方便了，直接用灵感，
对啊，所以而在界限之外的区域就变成禁忌了。 你只要谈到什么心灵的部分啊，人家会觉得说哦，你这是骗人的哈。以至于
现在越来越多人知道这不是骗人的。
以致未知的领域不再是物质的宇宙或者太空的神秘，却是内在的宇宙跟心灵的神秘。我们很多事情是未知的，可是它真的是一个内在的事件了，因为这些被体验或被怀疑为存在于那些感官方区域之外的，好，到那个范围，科学对未知的恐惧远多于对宗教的恐惧。科学对未知的恐惧是很多啦，好，可是科学是不会怀疑耶稣是处女生下来这种事情是不会怀疑的啦，好，应该没有人怀疑过嘛，好，
宗教，
宗教不怀疑，对啊，那科学很多科学家也是基督徒嘛，那像佛陀的话，你知道佛陀怎么生下来吗？他的
腋下生，
对，腋下生出来的，好。那为什么耶稣佛陀都是这种特殊方式生出来的？因为他就是不要跟性有关系嘛，
而且他不要跟别人一样。
对，就是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哈。
是因为对呀、啊、哈、啊，是因为宗教都要控制人的那个部分。
对啊，就是性的部分哈，就是认为是不洁嘛，然后认为是罪恶嘛。那所以像耶稣啊佛陀他生下来怎么可以是用那种方式生下来，不可以吗？所以他们有特殊的升华嘛。但是像这种的话科学一般来讲也都，你科学家不会说哦安奈安奈怎么会在这个地方生下来这样。所以宗教被他自己对善跟恶的这个诠释所牵累，但他并不否认意识的其他版本的存在，或者是同种的心理活动的生命。那对宗教来讲的话，宗教的问题是在善恶方面，哪个是对的，哪个是不对的啊？对的就是会上天堂，不对就打你屁股，不然你就下地狱啊。这是宗教他介意的。可是宗教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对那种其他意识的版本，或者是不同心理状态跟生命的话，他们不会否认，因为否认的话那要怎么办？
那对自己就没有办法解释了，圣父圣子圣灵，然后什么耶稣复活，或者是
所以因为必须要先
大千世界，他自己就没有办法解释，
要架构一个天堂，要架构一个地狱，所以你们要做好事吗？啊，你看随便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像洛杉矶随便路边，像我们富勒顿那边就一家庙嘛，好，那随随便便问他说要多少钱可以盖这个庙，他说几千万美金嘛，对啊，可是很快一两年他盖好了啊，那你说他是不是有什么很大的帮助别人的，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心灵成长，或者是什么疗愈的功能，其实都没有。但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想要去奉献这个钱呢、啊？就多少有一点像做功德赎罪券这样子嘛，我对庙捐钱，然后呢因此我就觉得我可以上天堂，或我就做了好事嘛。那这个心态的话，你可以从宗教界在聚集这个财务的速度是非常快速的，不管哪个宗教嘛，你说他有没有真的给你什么吗？其实也没有嘛，你去拜拜而已啊。
他给你一种心理上的支持，
对，就是那种善恶的诠释、哦、然后说、这样你会上天堂，那样你会下地狱，对啊，像
奇怪，人这么多人需要这样的架构，
大概都需要。像我们以前呢、啊，我在佛教界的时候啊，好、哦、像办一个活动啊，然后那个和大师来啊。都是住那种很好的旅馆什么之类的，一住就是可能半个月一个月哈，你都不用担心呐、啊。可能突然跑一个人出来，就偷偷的去把所有的钱都付掉了。他也不在乎你知不知道他是谁，你知道我意思吗？
尤其是对那些活佛
高僧大，我们也不算，其实我们请来的也不算什么活佛什么之类的。
现在越来越多，您知道吗？台湾越来越多活佛。
对啊。但是你看哈、哦，他就是有一种心态，就是我做好事嘛，我 积德啊，那尤其是对庙的奉献和身体的奉献，他会认为说这很值得，因为这个在买赎罪券嘛，对吗？呀、yeah. ，
所以奥修
是
对宗教的淋漓尽致的
解析。我们这么辛苦啊，一个礼拜上那么多堂课，那么十几年来上了几万堂、几万一个小时的课，我们还是穷哈哈，对吧？
大家可以踊跃捐款。
对啊，对啊 ，OK 啊，这个所以啊，转世暗示了个人存在的延伸，超过了一段时间，独立于一个身体形式之外，以及智慧透过非肉体的转移跟传送。好，所以转世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只有一个身体，我们还有一个透过非肉体的架构在传送，也就是脑袋会死了，心智不会死了。简单来讲就这样说了，脑袋会死掉嘛？你脑袋现在存了什么东西，你脑袋会死掉，可是你的心智是不会死的，因为你的心智暗示了一个延伸的一个时段嘛。那在身体的架构之外，那它还继续在存在，对吗？那因此，如果转世真的确定的时候，你真的是不需要担心呀。而暗示的心理行为、记忆跟欲望是有目的的行动，这很重要哎、欸，因为意思是什么呢？它暗示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一些心理动态、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欲望哈，它是一个有目的的行动。谁的目的？内在的目的，对吗？是有一个内在的目的，它有一个目的，有一个行动，所以你才有心理行为，才会有记忆，才有欲望，然后它有一个转世架构。我不晓得像这种慈济，丁山你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好，但是假设说你真的去了解这句话，意思是说哈。我们的心理的行为，我会这么想，我会那样想，我会这个个性，我会那个个性，好，那我有记忆，或者我对某些事情有欲望，这些其实是有目的的行动，不是，当然不是你的目的啦，你有内在的目的。那换言之，就是原来我们后面有一个推手，就是我说的那个编舞者嘛。那如果后面有一个编舞者的时候，哈。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跟内在那个编舞者的信息能够联系上，就是我们能够互相连上，所以你很知道他的意思，他很知道你的意思嘛。按照圣经的说法就是以神同行啊，你知道神的心意。那我们常常会想说，哎呀，他知道神的心意，他知道神的心意是这位神在这个人的心意，不是别人的哦。神对你有一个心意，对他有一个心意，对我有一个心意，我们对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心意。但是我们以为哦，神的心意就是什么？没有，神有很多心意，真的啦。神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心意嘛，啊，所以你说要以神同行是，我觉得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很容易把它化耶嘛，神就是善的，神就是要做这种事，神就是那样做那种事，没有，神要做所有的事。对吗？神不是化耶主义嘛？神不是说哦，生一个耶稣，然后哎，从此天下太平，不是？他要生很多不同的人，然后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的旨意，这就是我们说的有目的的行动。
然后我们常常不知道这个目的是什么，可是只要我们诚实的活自己，活出自己来。我们就会知道哈、哦，
是当你可以慢慢跟自己的内在接触，那有的时候跟内在、跟梦、跟你的梦接触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这样，那、啊、这个其实很重要的。好，然后呢，他说情感是物质建构的驱动力了哈，而物吸任何实体的身体机制，而那是目前发展的这个科学根本无法接受的说法，而且也找不到证据。所以科学的方法会自动排除了这些证据所需要的那种经验，因为我们的经验是超感官的，你那个经验它先排除掉，你怎么证明？对不对？你那个经验它不采用啊， 他根本不采用，比如说我现在他们做个实验啦，像鲁伯跟那些心理学家在做实验齁，他们就是猜，比如说我们之前猜的那个嘛齁，要学生来猜东西，然后学生猜对很多，但是心理学家说这不采用。
对
啊，这是梦，好像是临界的信息上面提到的例子嘛。有一个心理学家带了一群的学生来他家嘛，他们就开始做实验嘛，就很多人猜中，猜中比例真的非常非常高，可是那心理学家说这不采用。那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如果这不采用，那你要怎么去找证据？因为科学方法自动排除这些证据啊。
就是那些心理学家他们自己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因为如果这种超感官的东西真的存在的话，那么他们的很多理论就没有办法解释了。
对，
所以为了他的饭碗，他就必须
捍卫。我觉得你这个你讲的真的很好，因为他有一些基本学理，那这个学理的话，如果 ESP 成立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解释，
他就没有办法解释了，对吗？
而且他没有办法掌控。那什么家什么家什么家，很多人都有一种需要掌控的这种欲望。
所以有人这么说，好，心理学家把心灵的部分关掉，可是
对，
可是物理学家把心理的部分重新打开，
嗯，
从心里面心理里面关掉了，可是从物质里面去打开了，
就像杰瑞米海华这样子。
对对对，
他是物理学家，但是他要用超感。
杰瑞米海华，我想他只是其中的一个啦。但我刚提到的像贝尔啊，他是诺贝尔奖得主哎，而且你去详细看
化的发明，
贝尔定律，他根本就接受 ESP。
是。
对啊，他根本贝尔定律就是接受 ESP 啦，因为他就是灰地性的。一个最好的说明嘛，因为当时是爱因斯坦不接受量子力学，他说这个也太那个了吧，哈、哦，这个他没有办法接受，他说有不完全，叫做艾普罗理论嘛，艾普罗理论这三个科学家就是想他用两点来证明他们这个量子力学是不完全的，哈、哦，那可是。伯母就立刻反驳他的那两点，那就是说你的那个你所谓的 A 点去测试其他的部分，可是 A 点你怎么马上就确定它是 A 点？你 A 点没有被，就是没有被清干净啊，你说哦，因为 A 点怎样？可问题是 A 点并没有被清啊，所以那个东西到后来到贝尔定律的时候，他就把它完全翻盘了啦，就再也没有人再怀疑了，这样子这样。这要讲到物理学的啦，这样啊，他说人们会变得对任何一种暗示转世生命的个人经验变得很害怕，因为他们面对了科学的禁忌，哈、哦，也或者是被某些宗教或者是狂热派的扭曲所惊吓到，
所以很多人有这种感觉，可是不敢说出来。
对啊，我记得我以前在耶门老师那边上课的时候。然后就听说哦，王继庆王杰要来啊，哦，那个人哦，那个都在讲那些奇神神怪怪的事情啊，我们就听了就觉得很害怕哈、啊。哦，他是要玩那个什么通灵术那一类的东西的人啊，但其实王杰没有那样的、啊，没有了，他其实他只是个作者而已哈、啊。
翻译。
对啊，可是你看他们看他的书就觉得哦，他讲那些什么灵异经验什么东西的。那坦白说，我以前很早以前，我也是这样的。
我也是啊，
对啊，
铁齿的不得了。
我自己还是学科学的嘛，我算是就是统计方面的嘛，哈、哦。所以这个东西的话，要我接受是蛮难的啦。因此哦，他说保护你自己，挡住那些本身就会让你惊艳到你自己转世经验的许多自然的涌现。我们的信念如果根本就很害怕有所谓的前世经验的时候，你当然会阻挡它吗？你就看不到它吗？所以这个就是目前的问题啊。如果说这个部分我们清不掉的时候，我们就常常接着说没有啦，没有那种事情啦。而且在受压力的时候，哦，我们常常会否定掉，那 你本来可以受到的一个心理安慰。你这好像在讲仙杜瑞拉嘛，哈，难过的时候其实是有你的高灵会来安慰你的。你低落的时候哈，其实是有你前世的其他的自己，或者是你的高灵，他们会怜悯你，会想办法来安慰你。可是你收不到这样的心理安慰。
然后，因为那个频率不一样，所以感受不到。
其实可以感受得到。
可我觉得我以前啊，在忧郁症的时候，我就是那种孤立无援的感觉，我没有办法体会到任何的安慰。
那你有多次元的概念吗？你有高灵的概念吗？你有神
没有
神的概念都没有、啊，
所以就是卡在自己的小圈圈里面，井底之蛙。
因为如果有，你也不会有忧
郁症，
对啊，
对啊，
对啊。
所以其实就是松动，接受不同的观念，才有。
就很多人的话，比如说当很生气的时候会去骂神，这些人还是相信有神吧。
是没错，
对，有些人去拜庙里面拜拜，那还是相信有佛嘛，有这些
什么，
对啊，你说不管你到哪个庙去拜，你都还是相信有那个东西。
头上三尺有神明，这个民间的说法就是相信有神灵存在嘛。
但是小姐，你相信吗？小时候
以前真的不相信，
对嘛？所以
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以前会那么苦，因为完全不相信。
是啊，对啊，仙度啦。难过的时候就有神仙教母来救他嘛，
是。
然后那个叫做什么以神对话的作者，难过的时候就写了以神对话那本书，
是。
对啊，
愤怒之余，
对啊，那
得到了神的解释。
是啊，这个东西就是，你如果向内在求言的时候，内在就会回应你嘛。
那老师，我可不可以请教您一个个人问题？我想网络前的很多朋友其实也是很好奇的，您怎么会从？您刚刚说的在燕曼老师那里讲到那些灵异的东西会觉得不相信，也甚至于没有办法接受，后来是怎么接受，怎么相信，怎么会觉得赛斯的经过 Jane Roberts 传递的这些讯息是这么样的有道理跟真实呢？
当然就是也是要慢慢深入嘛，比如说你看到赛斯书啊，你看了他，你刚才一开始并不觉得他是什么灵异资料嘛，所以你才看他吗？
觉得很有道理啊，是那种好像人生哲学的。
我是有一个转折啦，因为我们当时是有一个西来寺的一个师父，算是一个住持啦，哈，他们在圣地亚哥那边有庙嘛，然后这个人呢，他专门在看灵魂永生，
是
他们开读书会在看灵魂永生，那他看的不是灵魂永生，是另外一本叫时空之外。然后他把他的书借给我看，里面没批的哦，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啦，应该说一塌糊涂，还是说很多就对了啦，哈、哦。
是。
然后这个师傅呢，他后来回到高雄之后，他还打电话给我说：“乔老师，你就是要看哦，这个是一定要看的，我们这些师傅们都有在看呐、啊，然后我们的这些高僧大德们呐、啊，这些哦就是信众们都有在看呐、啊，你一定要看。那、这个人是博士班的老师啊。”我不能讲名字了，
博士班老师就比较 convincing。
不是啦，就是他首先他是一个高知识，
是我相信他个人特质吸引了您了，让您觉得他讲的话有可信度。
对，就是觉得有可信度，然后他有这么大的一个信心在这一本书上，那我当然就把它拿来看嘛。所以我们在洛杉矶一开始开的读书会、哦、并不是灵魂永生，是时空之外，然后上了大概八九章之后才换成那个这个灵魂永生。那因为有一次我就跟这个王姐嘛在聊天呢、啊，她就说你为什么不看灵魂永生呢、啊？我说啊，不是时空之外宽的比较顺一点吗？她说不是啦，这个灵魂永生是信达雅啦，哦，你最好还是看灵魂永生。
时空之外也是王姐翻译的吗？
时空之外是王毅胜翻的。
是
就是《个人思想本质》那个作者
前五章的翻译者，
对对对，那所以因此你问我就告诉你，因为我本来是个佛教徒，是虔诚佛教徒，那所以呢因为庙里的师父有在看，所以我也在下去看，那看你以后就慢慢
豁然开，
对啊，就慢慢进去了这样。
您知道我是怎么开始相信 这些东西的吗？
怎么相信？
我本来是非常铁齿，而且非常不肯相信，我觉得简直是无稽之谈。可是我又觉得赛斯的这些道理这么好，然后对我的生活这么有帮助。然后有一次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就请教老师一个问题，然后我就说怎么可能相信呢？老师讲了四个字，我就是这四个字是我的转捩点，就老师说就相信吧。当时我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平常就觉得不可相信，可是这句话在那个 moment 在那个时刻就打入我心里。自从我听了老师这个就相信吧这四个字之后，就为我展开了一条豁然开朗的道路。我后来就越来越接受，越来越理解，越来越，然后就我就觉得我脱胎换骨，变了一个人这样。所以就相信吧，如果您还不相信的话就相信吧。只是说这话要有老师来讲比较可能比较有效力。
你也是老师啊。
就说这个因为不相信的时候他进不来的，而且他也没有道理，也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可是一旦相信了，他所有的作用才会开始展现他的效力。
是啊，因为你只有信你才能接受嘛，你没有信的话你根本 无从接受。
就变成说是基督教所谓的外邦人了。那如果你是外邦人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理解内里的事情嘛。可其实赛斯其实没有任何地域观念，没有什么内邦外邦，没有这种观念的。
没有，没有。
他就说所有的人，我只是 我无所求于你们，因为地球上已经没有我要的东西了，我只是回来提醒你们做自己就好，可以这么说吗？
其实赛斯的 open 的这种程度哈，其实超过我们的这个理解太多了啦。他甚至跟你讲说，你根本不用念什么赛斯啦。
对对对，他说你也不用听我的，
对你也不用
听你自己的就好，
听你自己的。而且他说有很多人是不用念赛斯的。如果他对这个自然他有了解，好，或者是他是个自然人，是一个，对啊，他根本不需要读赛斯嘛。那而且呢，其实很多人的教导没有说哪一个人的教导才是对的，但是都指向一个东西，就是真正来讲的话，先要了解的就是所谓的次元观嘛，就是你了解真的是一个内外的关系。那么这样的话，那哪有什么叫做对跟不对的，都是在体验嘛。那个从此就会把那个是非改成创造性了。如果你把是非观改成创造观，那其实整个架构就不一样了。
您可以解释一下这句话吗？怎么把是非观转成创造观呢？
是非观就是我这辈子一直在做一件事情，是我要做对的事情，因为你怕错，做错，怕做错，后面有个原因就是我会被处罚，被社会处罚，要不然就是被死了以后被阎罗王处罚，被上帝处罚，不然被谁处罚？总而言之，你就觉得我就是要做对，不然我会被处罚，所以那个是是非观嘛。所以我们一直想做好、做对、做优秀这样子，但是创造观的意思是说。其实是你要用这样讲好像，其实你重要的是你去创造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在创造的过程当中它并没有所谓的对跟错，它事实上是你去怎么样去体验它，然后去解决它。但是这个背后是有一个东西，就是你会朝向爱跟美这个角度。它不，我们还想说那你任你自由乱创造是不是会怎么样？但是真正的创造它有一个法则，就是它是一个创造性架构嘛。那我们提到说架构二是一个创造性架构，那既然是创造性架构的话，它就不是一个处罚性架构，它就不是一个毁坏性架构，它就不是一个要把你改正改正改正那个架构，而是它用各种方式它得到它的创造的一种延伸，或者是价值完成的完成这样子。
那有的人会说有的人会去做坏事啊或什么，可是我觉得我听 Charles 老师讲赛斯课讲听了三年多，好像感觉上老师对生命的信心，就是您觉得人的天性就是倾向于爱和美的，所以对生命的信心如果够坚强够肯定的话就没有什么好恐惧的，是吗？
对啊，你突然间有个同学或者一个朋友，然后对你态度非常恶劣，然后很错的态度对你，然后对你很不友善，那当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坏、那怎么这么无情，怎么样讲，我们一般来讲的话都是这样子嘛、那也许他做的事情就真的让你觉得他很恶劣嘛，
很无情。
对，可是 另外一个角度来想的话，是不是在想说他受伤了？
是，然后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受伤的人才会伤害别人。
那他受伤了，所以他伤害你嘛，对不对？那现在问题是我一直看我受伤，那我是在对错的角度嘛？那如果说我移到一个角度，就是他什么地方受伤，好可怜，
就完全不一样
的想法，对吗？就像我说的哈，我觉得这个人他应该帮我怎样，那结果他没有。那这是己所知道，很多人会说啊，他怎么会这么样哈、哦？可是，所以我不是跟马上提到一个点吗？他是什么地方受伤了吗？可是当我在想说他是什么地方受伤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说这个人是很好的，好、哦，他一直都在做很好的事情。那他这一次用这种态度对我，他一定有什么地方他是受伤了。那你觉得我们是一个类似像个啊？母性的角度或者是一个慈爱的角度来看他的时候，你就不会想要去处罚他什么嘛？说孩子你到底什么地方受伤了，孩子你是怎么回事了，你就不会想要去这个人这么坏，我一定要好躲避他，我一定要不要跟他往来，我要怎么样处罚他，我现在怎么样，对，这些东西都对。但是他为什么才有这个态度，其实大部分原因是他受伤了嘛。你去想这个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嘛？比如说你的孩子不跟你说话，他是不是受伤了？你的孩子态度对你很恶劣，是不是他受伤了？还是你觉得说他不孝，哦，他对你不好了？应该你孩子怎么可以对父母这样？是，你讲的都没错。可是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他不是坏，他也不是不好，他也不愿意去伤害你任何事情，只是他受伤了。
然后我就联想到一个东西叫 trigger， 就是启动。如果我们用善良的心去体会他受伤了，想找出他受伤的点在哪里，怎么样我们可以去帮助他抚平他的伤口的话，那么我们就会 trigger， 就是启动他善的那个部分。就有一种说法说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就像每个人身体里面都有癌细胞，他有没有启动的差别而已。同样的，每个人的善性、劣根性等等，其实都在我们里面。那面对一个人，他启动我哪一个部分，那我可能就变成天使，或者就变成魔鬼，对不对？
对，
所以是，
所以就是看嘛，就
所以当我们启动别人天使的部分，
我们以创造性角度在看的时候哈，我永远在看，哎，这个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嗯哼，
那我怎么去调整它？
是，
我说的啊，不是善恶的问题，我的意思并不是我不承认善跟恶，我承认啊，有啊，有法力你不能违法。有坏事不能做啊，这是没错啊。但是我的意思只是说，如果以善良的角度跟以美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人为什么要受伤？为什么要这种态度对别人？那他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可能是比较是需要了解的。就好像
说我们找出他好，我们也可以理解他受伤了。那话也不能，有些时候也不能挑明了来说，那要怎么去抚平他的那个受伤的伤口？
当你了解他是受伤的时候，你假如说你的反应不是很激烈的时候，你反而会去问他说是有什么事情吗？他可能我是觉得说单单这种理解，他就会把那个相对立的情绪先移掉了，
是就已经不是二元对立的状态。
因为我们一般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事情是什么？是我要打他，哦，他对我不好，我要打他，我要处罚他，我要隔绝他，我要不跟他往来，就这些东西。
他很无情，他这么无情，我还要怎么样？
然后你会抓很多的成语来形容这个情况，对不对？那一形容的话，哦，那后面那个成语后面的一些故事也会带给你一些压力的，对不对？好，哦，可是反过头来讲，哦，只是因为你受伤了嘛，他这个行为让你受伤了。那现在是说，当我受伤的时候，我要不要来看一下我是什么心态受伤？是哪些故事我编出来的？而这些故事到底我的伤痕在哪里？对不对？我可能编很多故事嘛，啊，就算一个亲戚也不应该这样啊，好啊，这就算要怎么样也不应该，这都是我自己在编的故事嘛。他也许就是不想带嘛，就这么简单，不想带，对不对？或者是他觉得怎么样？总而言之，其他故事都是我编的。哦，都是我编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要看的是不是他对或不对，我要看的是我为什么去创造这样的一个实境呢？我为什么去创造这样的实境在我身边？这个可能会比较有用，因为就算他不在了，就算他不在我身边了，或者是 怎样的，但是我那个心态没变，我还不断的创造同样的情境吗？
若不是张三，会是李四。
所以他说，因此啊，你们保护你们自己，挡住那本身就会让你惊艳到的你自己转世存在的许多十分自然的涌现，其实我们都可以的哈。而且在受压力的时候哈，你会得到一些心理安慰。我并不是说其他的存在画面会必然会来到你的脑海里，不见得有，但在当其他事里那些为你所爱的人多少感受到你的需要而还应给你，而你多少会收到一些资源或情绪上的改变。当我知道有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我向内在的神啊帮助我，或者是你去看真的师常常就是神啊怎么样，神啊怎么样，那你说你是邪赛师怎么还神啊怎么样，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对，你还是可以求神的，问拜佛什么都可以，
内在神性，
对，就是你去当你的内在曾经为你所爱的人多少会感受到你的需要回应你，天啊多美啊，对啊，比如说我们这一世那么在这个教师赛斯教师里面我们都是很好很好很好的朋友，对不对，我们很快可能会各自都在投胎转世去了，对不对，
要很快吧
不是啊，五十年后也是很快啊，三四年五十年都很快嘛，对啊，我说很快的意思是几十年后了哈。好了，我们各自再去投胎了，然后哪一天难过的时候，那我说哎呀帮我忙啊，那丁山就过来帮我忙啊，那 Amy 也过来帮我忙 啊，朋友们都来帮我忙，那反过头来如果 Amy 有什么难过的事情就说哎帮我忙吧，哎 Charles 来了也许在梦境或在其他地方来了，你就想到这边你就觉得很美啦，就是他你一点都不孤单嘛，我喜欢啊，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啊，对不对，你说哎，当你在其他的世代里面那些为你所爱的人多少感受到你现在的需要而回应给你，而你会收到一些支持，然后情绪会改变，莫名其妙会改变掉。那我昨天我也是用这种方式劝我这个朋友，我说他说不定是在你前世的一个什么关系的人啊，那所以你对他会放不下 OK 啊，那就有的时候就自己软化一点也 OK 啊，不是说一定要那么强啊，对啊，你这么想，那其实哎呀，这个账不是这一次算的嘛，呀还有很多可以算啊，对啊，你今天吃了人家的水煎包，我看小
梦里面
对啊，下次如果他需要什么的话我们也需要帮帮他
而我觉得这一切啊都是当你相信了他就对你有作用，就能够安慰你，可是如果我们不相信的话他就对我们永远不会有作用的，所以我是从这里面学到这个很重要的东西，
是，所以他提到他说那么事件的整体本质以一种你们所假设完全不同的方式存在，却只有小小的部分切入你们认知的实相里面，他一再讲一再讲哦，事件是在内在的，而且它是一个大事件，而事件的整体的本质在我们小小的这个存在里面我们只观察到一点点啦，就好像我们在写剧本对不对，那一个大的剧本在导演那边他完完全知道怎么做嘛，那你说到那个小的部分你只是用小的部分去回应而已嘛，可是事件的本质它是很大一个，然后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只有小部分切入我们的实相，意思是这个时空的我们它只是一个事件本质的一个小小部分而已啊。我们演一演其实其他实相也跟着演一演嘛。所以然而在底下全都以一个广大的心理活动相连，你可以将这个事件比喻做实质的心理环境，那较不寻常的底下的一种心理共鸣，所以有一个事件，那事件呢它是最内层的，那我们是在事件之下的一个小角色好像是一个大剧本在演一出戏，那我们都是一个小角色，那你现在担心什么，因为本来就有个事件在运行啊，你那么担心了半天结果你只是在演戏而已啊，事件在物质的部分只是小小的一部分而已啊， 那所以这就是书的口述。那我们下一章开始也是有谈到事件啦，也就是说事件呢它其实横跨过内跟外，时空跟非时空，在时间之内跟非时间之外这样子。
那
对啊，那这里是我上次有提到的 email 嘛，其实真正的自发性是来自架构二，在那背后还有数不尽的次序跟复杂，那是超过我们一般架构一的意识所能了解的，这是真的神上面说的话了。然后当然前面 也有一些我之前写过，就是没有系统是封闭的，而且是彼此渗透的，能量是一个流到另外一个，只因为违章结构的关系，所以给人有一个封闭的感觉。但是我们的架构内显然这个实相其实是我们狭窄的焦点而已，这是灵魂小生说的。所以呢这一章这一节到这里我们就结束了。
好精彩。
okay,、我想就是主要要认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其实是真的活在一个多次元的实相里面，那真的不孤单，而且所做的任何事情它永远都会被记录，会存在，而且还会永远为我们所用。
是
呀、那我们就今天到这里吧。
谢谢 Charles 老师，
谢谢
大家，
谢谢大家。